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以西结书第20章，主题是神为自己的名施行赦免和管教。本章的49节主体部分讲述了神管教百姓的一种循环模式，这个模式就是首先神主动施恩，然而人悖逆不顺服神，之后神为自己的名一面赦免一面洁净的模式。我们可以将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至4节记录了以色列长老第三次来到以西结面前求问神，第二部分5至44节记录了神在以色列人不同阶段的4次施恩赦免和洁净管教的循环，第三部分45至49节神通过烈火烧灭青树枯树的比喻来预言犹大耶路撒冷的即将面临的毁灭。下面我们来查考本章神给我们的启示，来学习如何尽量避免进入这样循环不断的模式。第一部分1节，第7年5月初10日，由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这是第三批来求问先知以西结的长老，神拒绝了前两批长老的求问，这里神同样也拒绝他们的求问。正如第3节中所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有人会说，神不是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吗？这里三批长老都来求问神，岂不是专心吗？然而他们可不是三顾茅庐，他们来求问神之前，心里都已经有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来求问神只是为了听到从神来的祝福，或者印证他们期望的事情而已。因此神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表明神知道他们不思悔改。神谴责前两批长老心中敬拜偶像，这次神采用历史和比喻的信息来回复他们。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这些长老来求问神，都如同大多数人来找先知占卜师一样，是为了求问前程。然而神却在这里给他们列出他们的历史，人只想求问前程，神却要他们反思过去。人只想快速知道答案，神却要让他们先上一堂历史课。人若不肯从历史里学习功课，就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人若愿意认真反省历史，历史必会告诉他们未来。下面让我们看看神让这些长老要回顾的历史。第二部分5至9节回顾了神为自己名的缘故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事情。通过第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神拣选以色列是神主动施恩，并不是以色列可以主动争取的。在这里新译本中的起誓意为举手起誓，在本章中重复7次，表明神必将实现他给以色列的应许。第6节，神宣告了他的应许，要领他们出埃及地，到神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接着第7节，神提出了对以色列的要求，就是要他们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并且再次宣告我是耶和华。本章在第5节、7节、12节、19节、20节、26节、38节、42节、44节一再宣告我是耶和华，表明他是信实守约、公义慈爱又有恩典的神。然而以色列人接受了神主动施恩，却不能遵守神对他们所提的要求。第8节前半部分说，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表明以色列人一开始就是悖逆的。虽然圣经里并没有详细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时的属灵景况， 但从他们在旷野中拜金牛犊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受到埃及人拜偶像风俗的影响。按着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犯的罪，神本应当将神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然而正如第九节所记，神因自己名的缘故没有灭绝以色列百姓，而是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里我想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前在门上抹羊血的事情，也是神进行一轮筛选和洁净。如果以色列人不服从，不在门上抹羊血，他们头生的一样会被神击杀，他们也不可能跟着摩西出埃及。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神管教的模式就是首先神主动施恩，然而人悖逆不顺服神，之后神为自己名的缘故一面赦免一面洁净的模式，在后面还会一遍一遍地印证这个模式。第十至十七节回顾了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再次经历神管教的模式。第十一十二节，神再次主动施恩，将自己的律例安息日赐给以色列百姓，并告知百姓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然而以色列百姓还是悖逆神，不遵行神的律例，厌弃神的典章，大大干犯神的安息日。照着以色列百姓的行为，第十三节神说本应将他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第十四至十七节讲述神仍然是一面赦免一面洁净，虽然没有灭绝以色列人，但是也不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再一次进行了筛选。第一代人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得以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可以看到第十至十七节再次印证了神管教百姓的模式。第十八至二十六节回顾的是出埃及的第二代百姓又一次经历神管教的模式。第十九至二十节神再次强调他的律例和安息日，但是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的第二代百姓还是不能遵行神的律例和安息日，神本应灭绝他们。然而二十二至二十六节我们看到神再一次一面赦免一面洁净，并没有灭绝他们，但已经定义要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且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耶和华。第二十七至四十四节是神告知现在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又在经历神管教模式的循环。第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讲述了以色列现在的悖逆光景，并告知他们神必不被他们求问。第三十二至三十九节神宣告了他要对以色列百姓施行的管教。三十二节，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祖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这里神宣告他不会允许以色列百姓无底线的沉沦。第三十三节神宣告了他总要做王治理以色列百姓，后面神详细讲述了他将如何治理他们。这里我最喜欢第三十七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也许人们认为被管教是很不开心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经过神的帐下，被神的约拘束，也就是进入了神的保护之中。因为神的圣约就像羊圈，表面上是拘束，实际上是保护。第四十至四十四节神预言了他对以色列家的恢复计划，正如四十节所说，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神。第四十三节，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显示了以色列百姓真正的悔改。第四十四节，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为我民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神一如既往的一面赦免一面洁净以色列百姓。这里第二十七至四十四节所讲的第四次神管教模式的循环， 但先知以西结时代还在进行中。我们通过历史知道，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的回归算是这第四次循环的结束。通过历史也知道，在这四次管教模式循环之后和之前，这个模式也在不断的上演。我们将在本章结尾讨论如何跳出这个循环。第三部分45至49节，神让先知以西结通过烈火烧灭青树枯树的比喻来预言犹大耶路撒冷即将面临毁灭。此时被掳到巴比伦的长老和百姓还在心心念念地想要回归耶路撒冷，神让身在北方巴比伦的以西结面向南方，表明此预言针对耶路撒冷而说。第47节，烧灭你中间一切的青树和枯树，对应后面21章第3节中的义人和恶人，表明犹大上下无论义人还是恶人的肉身都将要一同受苦。也许有人会有疑问，神为何也要烧灭义人呢？这个我们留给明天的 podcast 了来解答。从第49节我们可以看出，先知以西结知道自己的预言会遭到急于回归耶路撒冷百姓的挖苦，百姓会说先知以西结的预言不过是危言耸听的比喻。让我们来总结本章神带给我们的启示。一，人往往想要从神那里寻求自己想要的祝福，只希望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而神却首先让我们反思自己的历史。只有我们认真反省自己的历史，真心悔改，才能看清未来。二，神管教自己百姓的模式就是首先神主动施恩，然而人悖逆不顺服神，之后神为自己的名一面赦免一面洁净的模式，这个模式也还会一直不断的上演。三，神管教审判自己百姓时，无论义人还是恶人，肉身都会一同受苦。纵观圣经，我想到的跳出神管教模式的人，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与神同行300年的以诺。作为现今的基督徒，神已经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能常常让圣灵引领，就如同与神同行，这样就会跳出神严厉管教的循环。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通过本章让我们学习和认识神管教百姓的模式，也更加坚定明白神必不离弃他的百姓，神总是主动施恩。如果我们作为神的百姓仍然悖逆，神会一面赦免一面洁净地管教我们。也求神赐我们一颗真诚悔改的心，被神的约拘束，低下头从神的帐下经过，进入神的国度。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